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欧佩克及其盟友加快石油增产步伐所引发的市场动荡，以及背后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博弈。
嗯，这确实是个热点。那我们就直接开干吧，直接开看看增产背后到底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聊的。
啊，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欧佩克这次加速增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就是欧佩克加，就他们这个联盟。在一次非常简短的视频会议之后，就十分钟就决定了从八月开始每天会多生产 54.8 万桶石油，然后这个是比之前的增产的幅度要高的，之前他们是每天增产 41.1 万桶。
哦，这听起来是个挺大的变化呀。
是，然后他们还可能会在九月份继续这样的增产的节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们之前的那个减产协议就会提前一年全部结束，就相当于说他们这个增产的力度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激进一些的。
这个增产计划会真的会让这么多的石油流入市场吗？
对，这个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沙特是要求之前那些超产的国家你要把你多的那一部分增产的额度交出来。那比如俄罗斯和伊拉克他们都已经同意了，但是哈萨克斯坦它还是在偷偷的超产，那这个就会影响整个这个计划的执行。
哎，沙特不是宣布增产了吗？那为什么它反而调升了对亚洲的油价呢？
这个其实就反映出沙特对于市场的需求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觉得现在就是北半球的夏季是燃油消费的一个高峰期，然后美国的关键的储油的这个枢纽库欣的这个原油库存和柴油库存都在下滑，整个油价的这个结构也没有显示出供应过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反而提升了价格，想要去抢占一些市场份额，从美国的页岩油手里。
现在这个欧佩克的这个增产的计划，市场上是怎么看的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欧佩克他自己是觉得他新增的这些供应到今年年底之前都是可以被市场消化掉的，但是呢，国际能源署却发出了警告说到了四季度可能会出现供应过剩，相当于全球消费量的 1.5%， 那这个就会让大家对于市场，
看来不同的机构之间对于这个增产的影响还是分歧挺大的
啊。而且市场其实已经有一些反应了，比如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在过去的两周已经下跌了 11%， 那高盛和摩根大通甚至都预测说可能会跌到60美元一桶。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比如说RCMA Capital 的道格金，他就认为说这个柴油的溢价依然表明市场还是偏紧的，所以他觉得只要库存没有明显的增加，那油价可能也不会继续下行了。
这个增产计划对于不同的利益方来讲具体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燃油的成本会下降，然后也会帮助缓解通胀的压力。那对于特朗普来讲，这可能是他的一次胜利吧。那对于美国的页岩油行业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因为有调查显示，他们的这个高管已经计划减少今年的钻井的数量。那这个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像埃克斯美孚这样的能源巨头。
这个增产计划对于欧佩克自身的影响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增产可能会给欧佩克带来一些短期的利益，但是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长期的风险。比如说沙特他现在的这个财政要平衡他的预算需要油价在90美元一桶以上，但是呢，沙特王储现在又在推进非常激进的经济改革，那他的这个财政赤字已经在飙升了，那他甚至已经开始削减一些重点项目的预算了，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在市场份额和价格之间不断的在权衡。
看来欧佩克这个增产的决定还真的是有点像走钢丝啊。
对啊，就像前 IEA 的这个石油市场主管说的，他说欧佩克现在只能先保证自己的市场份额，然后去接受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但是他说这个策略是随时可以反转的，所以这个就是增加了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
你觉得综合来看欧佩克这个增产的决定到底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增产可能会缓解一些油价上涨的压力，然后也可以回应一下政治上面的一些诉求。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会导致市场过剩，产油国的财政压力也会更大。 再加上一些地缘政治的博弈，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油价的走势还是非常扑朔迷离的。尤其是他们马上在8月3号又要开会讨论9月份的这个生产政策，所以这个就更加让大家觉得。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欧佩克这个增产决定背后的一些复杂的因素，从执行的难题到市场的博弈，再到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干货啊。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